調查。我想問在座當中有幾多位咧係第一次咧喺呢度咧嚟到參與 refresh 嘅崇拜，舉手。哦，原來我唔係唯一一個啊，真係開心。代表列治文華人宣道會咧，將祝福同埋民安帶到嚟refresh 呢個群體，好開心，好興奮，知道你哋有一個新嘅地方嚇，咁啊真係好靚，我哋好感恩嚇，一切都係上帝嘅恩典。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要講一個信息啊，嗰、那個題目就係大光之中嘅上帝同埋罪人。好多謝敬拜隊啦，頭先帶領我哋進入敬拜，去親近我哋嘅神。其中有一句嘅歌詞咧，我感受到好深，就係話咧喺十架上邊，主耶穌嗰個甘心犧牲嘅愛，就改寫咗我哋嘅一生。我相信咧，所有信咗主嘅門徒啊，耶穌基督嘅門徒都深深感受到呢樣嘢，就係、是、因為上帝嗰個嘅愛。我哋接受咗之後，就改變咗我哋一生嘅生命。嗱，今天嘅早上咧，我哋會講述咧，主耶穌點樣親自去呼召保羅，讓佢成為咧向外中外邦人傳福音嘅使徒。多謝阿 Pastor 聰啦，嚇，你點叫佢嘅？聰牧師，因為聰良牧師。他對我來講是一位良牧，不過不是姓良的良，是善良的良，良好的良，我們的良牧。好，經文裡面就講到保羅，講到掃羅，不過很簡單講一講，保羅和掃羅其實是一個人來的，OK？ 一個人來的。保羅就是他那個在羅馬的那個帝國裡面，一般來講他會用這個名字，因為是拉丁文保羅，而希伯來文就是掃羅。所以咧，你見到佢講掃羅，但係為咗費事 confusion 咧，我一路會講翻保羅就算啦。O 唔 OK 啊？有冇人反對？唔該舉手。OK， 繼續。嗱，喺未開始之前咧，我想都同大家做一個好簡單嘅祈禱，好唔好啊？將呢段時間咧係交俾上帝，交俾聖靈。親愛嘅聖靈，我哋求你臨在，你時時都同我哋一齊，但係呢個時刻。我哋特別求你打開我哋嘅心，打開我哋嘅靈，讓我哋真係能夠聽到你自己嘅信息。求你亦都潔淨孩子嘅口唇，俾我所講出嚟嘅合乎你自己嘅心意，能夠激動人嘅心，讓我哋每一個都得著鼓勵，包括我自己。恭敬嘅將呢段時間分別為聖交託，奉主耶穌得勝嘅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呢被一些很强烈的光线缠住对眼，有没有试过？今晚呢这个经文就讲到什么呢？保罗去了这个大马士革的路上呢，他就是从天上面来的强光四面八方照射着他，令他打不开对眼，他扑倒在地。在强光之中，耶稣向他启示他自己。从此保罗的生命就經歷翻天覆地的改變，他的人生目標，他的生命軌跡不再一樣。今天我們會從三方面去跟大家去看看這件這麼奇特的事件。好了，拿這個東西出來看看懂不懂按，是不是向著那邊？ OK， 向著中目，喂，向哪裡？得了得了，对不住对不住，你说他是不是一个很良善的人？我一搞不定他立刻冲出来帮手帮手。第三个方面呢，保罗生命改变的神迹，保罗生命改变的影响，保罗生命改变的结局。我们先看第一方面，保罗生命改变的神迹。首先第一个问题，乜嘢系神迹啊？乜嘢系神迹啊？嗱，如果我哋话某一件事情嘅发生或者改变系超出我哋嘅常理啊， 我哋嘅 common sense， 我哋嘅 common knowledge， 又或者超出咗我哋認為應該有嘅嗰個還原率啊，啊一個 probability， 啊甚至超越咗乜嘢咧？超越咗咧一啲自然嘅定律，一啲 natural law 嘅範疇。咁呢啲事咧，呢啲事情嘅發生或者改變咧，我哋就會覺得呢啲係非比尋常嘅事啊，唔係日日發生嘅事。我哋甚至可以覺得呢啲係奇蹟嚟噶。咁如果呢啲奇蹟嘅發生喺背後，是因为那位创天造地的上帝出于他的手，出于他的旨意呢，这样这些事情的发生或者改变呢，我们就可以称之为一个神迹。好了，第二个问题我们又问，那保罗生命改变是不是一个神迹来的呢？保罗遇见耶稣之前呢，他的生命是怎样的？还记不记得？他是大马色或者大馬士革呢個路上，佢想做乜嘢啊？捉呢啲基督徒啊嘛，係咪啊？咁但係之後嘅生命咧，大家都知道啦，係180度嘅改變喎。有冇人知道咩叫180度嘅改變啊？好得意，我聽過咧，有啲人話：，唉，佢完全變曬360度，零度，360度邊有變啊？180度即係咩？零度，180度。以前的向東，今天的向西，以前的向南，今天的向北，徹底的改變，那又是不是一個神蹟呢？各位，我們看看在今天的經文裡面，第一、第二節說得很清楚嘛，他去大馬士革的時候只有一個目的而已，那個目的就是什麼？捉那些信耶穌的人，帶他們回到耶路撒冷接受猶太公會的審問，最後的什麼？懲罰咯，迫害咯。當時的保羅並不相信耶穌咧係從上帝而嚟嘅使者啊嘛，佢認為耶穌係咩？佢一個假冒者啊，佢係一個威脅猶太正統信仰嘅神君啊。咁既然耶穌已經死咗啦，保羅想做咩啊？咪將佢啲徒子徒孫趕盡殺絕咯，完全消滅呢個異端啦。呢個就係保羅，但係你看看20多年後，他在腓立比書，當他坐監的時候，他寫了什麼東西？他寫了什麼東西？我們一起讀吧。然而，以前對我有益的，現在因著基督的緣故，我都當作是有損的。不但這樣，我也把萬事當作有損的，因為我以認識我主耶穌基督為至寶，為了他我把萬事都拋棄了，看作廢物，為要得著基督。哇！將萬事都可以放低，當作咩啊？廢物啊！啊，嗰邊個回應好好啊！你知唔知道你哋要學佢嘅應該？當作咩啊？廢物。係啦，你係唔係啊？唔係。一切嘅嘢都當作廢物。你想想，一個從一個不相信耶穌是基督，要將所有信耶穌的人趕盡殺絕的人，竟然變成一個什麼？稱基督，稱耶穌為基督啊，稱耶穌基督為主啊，還說要得著耶穌基督是他一生的至寶啊，甚至為耶穌基督可以放棄一切啊，將萬事萬物都當為廢物，變成一個這樣的人。我想問这个算不算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如果是的话，这个改变从何而来？当然是出于上帝，因为一切的事情的发生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亲自向他显现，去呼召他的时候，这些事情才发生。所以我们可以很公道地说，保罗生命的改变绝对是在上帝恩典里面一个的神迹。弟兄姊妹，我想你呢想返下自己信仰上面的改变。曾几何时呢，你可能是一个无神论者嚟嘅噃，你觉得那些信神的人呢是很迷信的，会不会啊？曾几何时呢，你很怕那些人呢跟你传福音的，哎呀你不要再跟我讲耶稣啦，我不想听啦，是不是啊？曾几何时呢，你会觉得我不需要信靠一个什么神啊，我是靠自己，我有实力的。但今天呢？今天呢？今天你竟然坐在这里，
成為教會的其中一位，成為耶穌基督的門徒，你的改變，我想提醒你，一樣是在上帝的恩典裏面的一個神蹟。好了，保罗生命的改变，从这个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原来有三个重要的元素。三个重要的元素。第一个就是什么？神迹的出现。第一个就是上帝的旨意。这个是不能缺少的元素。刚才已经讲过了，保罗翻天覆地的生命改变是从耶稣基督向他显现那一刻来到开始。在经文里面，主耶稣很清楚地讲出他呼召保罗的原因，亦都同时将保罗将来要经历的苦难呢，我们都看到，是吧？我们一起再看看这段经文，我们不如一起读一次。这人是我拣选的器皿，为要把我的名传给外族人、君王和以色列人，我要指示他，为了我的名，他必受许多的苦。所以很清楚啊，很清楚，神迹的发生一定是有上帝的旨意在其中。好了，第二个的元素又是什么呢？保罗的谦卑。当保罗听到声音，听到声音跟他讲说话，问他为什么要迫害我的时候，他怎么回应啊？他怎么回应啊？他恭恭敬敬、认认真真的呢，问了这个声音一个问题。他怎么 address 他啊？主啊，主啊，你是谁？我想问，如果换转是你，你又会怎？当然耶稣就直接地跟他说，我就是你迫害的耶稣。你尝试去想象你在当时的情景，你会怎？你听到一把声音，那把声音自称呢，是一个你知道，你知道已经死了的人啊，是不是？保罗知道的嘛，钉死使徒犯的时候他在场啊，耶稣基督被钉死挂在木头上面的时间他都在耶路撒冷啊，是不是？哇，很多人怕而已，明明死了的嘛，为什么会跟我说话？再讲啊，头先路上面四面八方是不是有些强光照射，撑到他开不到只眼，扑在个地上。跟着呢，经文告诉你们，再打开对眼呢，看不看到人？黑蒙蒙啊，乜都看不到。我想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他，你的心情会怎样？我想当时保罗的心情好惊咯，好惊啊，同埋好混乱，甚至佢都唔知道应该点谂啊，咩事啊，咩事，完全唔理解啊，唔知道咩事，但系自己就盲咗啦。一个死咗嘅人，点可能复活啊？如果耶稣系我心里边所谂嘅嗰个得罪上帝嘅宗教嘅神君，佢更加冇可能复活啦。咁如果呢把声音唔系耶稣，咁又系边个啊？但是如果他不是从上帝而来的使者，他怎可能在一个大光之中来到出现讲说话？我们知道的，耶和华上帝不就是光明的上帝，他不单止做光，他披上光明，是吧？在旧约的时间，他怎么跟以色列人去相处？日间有一个光柱，它代表了它的带领。在新约福音也说，上帝就是什么？永光之父，是吧？所以当保罗遇上一个人生的这么大的打击，在一个这么大的混乱的时候，我够胆说，他一时间他根本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里面只是慌张、惊惶失措。但是他最后都要做一个决定，他最后都要做一个决定，他应不应该继续相信一直以来他相信的真理？真理，即是说耶稣不是基督，不是弥赛亚，不是上帝的使者，不是救主， 他是不是应该继续去信这套，抑或耶稣真是基督，耶稣真是受膏者？喂，我假假地都是鼎鼎大名的什么犹太拉比加马列的门生，我知道神学是什么来的，我不可能搞错耶稣基督的身份的，是吧？但如果耶稣真是基督，真是尼赛亚，我保罗走去迫害他的门徒，那我变了什么？如果他真的从上帝而来，我变了什么？我不就是跟上帝为敌？那到底我最后我应该想选择相信自己，又或相信耶稣？从后面所发生的事，我们当然知道保罗决定了什么？保罗放低了自己，他相信耶稣。面对人生的巨变，保罗愿意放低自己的成见，放低自己的学问，用心思去考，去用心去思考难以置信的这个的启示，认真的去分析不容否认的证据，最后去接受并且跟从，自己前半生全程投入去攻击、去迫害、去消灭的耶稣基督。那上帝可能会透过一件令你痛苦万分的事，令你不知道怎样去面对的人生大事，然后去呼召你成为他的门徒，去帮助你在信仰的路上面你去回转，因为你走错了路，因为你走开了。你会不会明白上帝的心意呢？当你在这种这样的苦难里面的时候，你又看不看到上帝那种不离不弃的慈爱？在我以前在香港工作的时候，我有一位的人客，有个 client， 他呢在工厂做事的时候做装修，他擒上一把梯上面，然后呢意外地跌了下来，但很不幸他跌下来他整伤了尾龙骨，结果怎么呢？从那时开始他下半生瘫痪。香港呢我们可以 claim 一些叫工伤、工业伤、意外，他 claim 工伤，不过呢他的雇主呢就不承认这个是工伤，他雇主呢就说呢，你不是因为意外跌下来，是因为你自己有病，所以你晕，所以你跌下来，这样呢就不算工伤了。那没办法啦，那这件事情结果就要打官司啦，那他透过法援处就找了我们帮他手。那而当他在医院住的时候呢，就有一位医院的院牧呢就来他传福音，结果他呢和他一家人都信了耶稣。过了一段几长的时候呢，那跟着呢法庭呢就决定呢，就是说呢这个的我的人客呢胜诉、得席，这个是一个工伤，当然他会有一个赔偿，有几百万。那跟着呢就有一天晏昼，我好记得我去到呢他住的地方附近的一间教会，因为他在那里呢开一个感恩见证会。那他怎么跟那些来宾他请的人回来，他怎么跟他们说？他坐在轮椅上面，他说，我好感恩，多谢上帝给我遇上这个意外，因为这样我信了耶稣，因为这样我全家人都信了耶稣。他说就算再有一个机会给我选，我一样愿意去经历这个意外，因为如果只有这样我们一家人才会信耶稣，我宁愿我们一家人信耶稣，而我的下半生我要坐在这里面。这番的说话很打动到我，我真的不敢说，如果是我，我说不说得出同一番说话，他只是四十几岁。人生短暂的痛苦换来他一家人永恒的生命，如果换转是你，你的选择又会是怎样？你的选择又会是怎样？如果今天耶稣容许你去经历一件对你人生打击很大的事，然后将救恩赐给你，然后将你在信仰的路上面回转，你愿意谦卑的跟从耶稣吗？神迹出现的第三个元素就是亚拿尼亚的
信服。
在经文里面清楚提到亚拿利亚呢，他有听过保罗的，是不是他呢怎样迫害的信徒啦，所以呢亚拿利亚对他非常有保留，他还跟主耶稣说，喂，不是的，不是的，主你是不是未听到，我听到了，这些人真的不行啊，不好啊，他甚至不是很想去帮他的可能原先，但是呢当耶稣清楚吩咐他要去接待保罗，帮助保罗去明白真理的时候，亚拿利亚怎么做？信服咯，是吧，他信服咯，他甘心乐意的去遵行耶稣给他的吩咐。我们一起读吧。亚拿利亚就去了，进了那家，为扫罗按手说，扫罗弟兄，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耶稣就是主，差我来使你可以看见又被圣灵充满。立刻有鳞状的东西从扫罗的眼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了，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有气力了。我想问，如果是你，你的选择又会怎样呢？去接触保罗有危险的，这个人逼迫基督徒，是不是陷阱来的？更加重要就是保罗这些这么衰人使不使去帮啊？他盲就由他盲啦，他下半生成为一个没用的人更好啊，是吧？你记得那个先知啊，叫做什么名字啊？入了个鱼肚那个呢，讲给我听，约拿啦，他先头上帝叫他来未成，他说我不去我不去，是吧？其实亚拿利亚都可以这样。面对一个恶名昭彰攻击教会的保罗，亚拿利亚愿意放低自己心里面的恐惧甚至仇恨，谦卑的服从耶稣基督的吩咐。最后呢，他接待并且帮助了一位上帝拣选的伟大使徒，成为保罗在主耶稣里面认识的第一个弟兄，几大的荣幸，是不是？当上帝去吩咐我们去接纳和帮助我们心里面认为那些罪大恶极啊，极其讨厌的人啊，我们会不会坚持我们自己的看法呢？或者我们会放低我们的成见，放低我们的情绪，然后服从上帝的吩咐呢？我记得呢，在一段时间之前呢，我在香港的时间呢，有好朋友，他呢信耶稣的，一家都是有个老婆啦，有个女啦，怎么知过了几年之后呢，他竟然呢有第三者啊，他还告诉我他要离婚啊，抛妻弃女啊。喂，如果比转你，你听到这些事你怎么嬲啊？喂，我识你，我识你老婆，我识你的女儿，你不讲得粗口的，你有没有搞错啊？你不是癫了啊？你嬲了，等我反应怎样？割席啊，你去死啊，你不理你，正常啊。但又不是啊，圣灵跟我讲说话，你不可以放弃这个人，你继续跟他一起继续保持一个关系，以致到你可以透过见面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谈，跟他一起祈祷，尝试去挽回他，几不情愿啊，但都做了。那你说听神讲的当然有着数啦，是吧？但是一个月又过了，一年又过了，冇沙冇起色嘅，仲系咁样样执迷不悟。但系结果年零两年之后咧，佢就同我讲，原来佢同嗰个第三者分咗手。咁佢好唔开心嘅，其实当时。咁之后点啊？之后咧，佢慢慢咧恢复翻嚟啦，信仰又好翻啲啦，跟住仲同太太一齐复合翻。今时今日他们一起在教会侍奉已经不是三个小孩四个小孩，大家明白吗？大家明白吗？一个神迹的发生，首先需要上帝的介入，当事人的谦卑，还要什么？弟兄姊妹的信服去配合。今天 我想问，在你的身边有没有一些上帝想你关心的人，想你纪念的人，但是你因为种种的原因或者藉口，你没有信服圣灵的带领呢？你要知道，你可以在上帝呼召去成为成就一个神迹的一个人，你可以在里面参与。所以请你不要放弃，不要放弃那个服侍上帝的机会，不要放弃服侍弟兄姊妹的机会，明白吗？一个神迹的发生，上帝的旨意，当事人的谦卑，和弟兄姊妹那个的什么顺服。好了，我们讲了保罗生命改变的神迹，接下来我们想讲保罗生命改变的影响。到底有什么影响？有几个的影响，我们一起看。保罗人生的目标彻底的改变，刚才大家都看到我 illustration 怎样叫180度360度，是吧？我太太经常叫我做运动，这个就是我唯一做的运动的。保罗由一个不信耶稣迫害基督徒的犹太教宗教狂热分子，变成一个为了耶稣基督连命都不要的使徒。保罗人生的目标彻底改变。保罗亦都成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刚才在第十五节的时候，我们记得耶稣已经向亚拿尼亚清楚说明，他说保罗是他亲自拣选的器皿，要去为他在这个外族人，即是外邦人、君王和以色列人之前来到作见证。而保罗在很多的书信里面，他自己都是这样说的，他说耶稣亲自拣选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那我们都读一节经文，都读一节经文，好不好？我们看看是在这个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五六节，我们一起读。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蒙召作使徒，奉派全神的福音。第五节，我们从他领受了恩典和使徒的职分，在万族中使人因他的名相信而信服，其中也有你们这蒙耶稣基督所召的人。这班是什么人？就是罗马人。在这里所说的万族，就是所有的外邦人的统称。所以这个保罗不单止是蒙召作使徒，而且是作外邦人的使徒。这点是无论是主耶稣或者保罗自己也都非常清楚明白的。我们再看下去。好了，第三点就是什么呢？保罗就成为了门徒实践大使命的榜样。这个也是讲的什么东西呢？保罗传福音给外邦人，他总共有多少次的宣教旅程？大声点，一个人识咋？识的都讲多少次啊？哦，这么细声，今晚再讲过啦，不要走住啦。多少次啊？
三次。
似样啲啲，三次啊！正如耶稣基督的预言，他去实践大使命的时候，他是付上非常沉重的代价。我们一起看看在哥林多后书保罗怎么说。我们一起读。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说句狂话，我更是。我受更多的劳苦，更多的坐监，受了过量的鞭打，常常有生命的危险。我被犹太人打过五次，每次四十下减去一下，被棍打过三次，被石头打过一次，三次遇上船坏，在深海里漂流了一昼一夜，
多次
遇上江河的危险、强盗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族的危险、城中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上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劳碌辛苦，多次不得睡觉，又饥又渴，多次缺粮，赤身挨冷。除了这些外面的事，还有为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陷在罪里我不焦急呢？保罗这里所讲的是有血有肉的故事，几十年的侍奉，我和你读出来两分钟都不用。但是 在他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得到是什么？他的身心灵其实都受着很大的痛苦和煎熬，不容易的，弟兄姐妹。他就是一位传道人，所以你们多多为聪牧师祈祷，他都很辛苦的，尤其是你们中间有些哪只曳曳的羊，他晚上都睡不着，不是因为吃得太多宵夜，是可能是挂着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保罗能够成为我们门徒实践大使命的榜样？是因为他付上了难以想象的代价，而且无怨无悔，死而后已的去传福音，去实践大使命。所以今天无论我们去传福音或者做宣教工作的方面遇到几大的挫败，当我们想起保罗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就成为了我和你的榜样。最后一点，保罗将福音传给外邦人，并且建立教会。保罗在亚细亚、马其顿、希腊和其他罗马帝国的地方，他建立了很多的教会。尽管新约圣经没有很具体地提供一个数目，但是你透过他写的十三卷书卷和使徒行传里面，都讲到他直接间接都建立很多教会。为什么我们要从四方面，即是这里你看到 ABCD 去看保罗生命改变带来的影响？是因为保罗生命得着改变，就带来他自己里面和他周围的群体很多的改变。因为保罗生命的改变，他也都带来很多的影响。我想说，今天呢，其实我和你和保罗是一样的，我们都被上帝呼召成为上帝的门徒，耶稣基督的门徒，而我们的生命里面也都是有改变。但是我们生命里面的改变足不足以带来在我们里面或者我们周围的很多的群体、很多的人的生命里面都有改变呢？我们自己的人生目标有没有改变？我们有没有去回应大使命，去传福音，去建立门徒，好像保罗一样？我们有没有成为其他的信徒实践大使命的榜样？我们有没有参与建立本地甚至海外的教会？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那个感动保罗的灵没有来感动我们呢？抑或我们一直都不遗余力的去消灭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感动？今天我们坐在这个很漂亮的教堂里面，是一个新的地方，我们可以来到亲近上帝，来到享受和祂的同在，来到享受向祂的敬拜，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不要说那么远，在这间教会里面，不是说这些墙壁、地板、灯光，是说教会里面每一个的弟兄姊妹、每一个的人的生命。我想问你有没有参与去建立这个教会的群体，建立别人的生命？你有没有将耶稣基督在你生命里面所带来的这些改变，这个福音的大能，将它和别人分享？你有没有做到？因为我们只是一班围炉取暖的人，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有晒冷气，哈利路亚，我们继续崇拜 as if 外面发生什么事都不关你事，甚至更加甚，坐在你隔离的人发生什么事都不关你事。当耶稣改变保罗的生命，当保罗的生命改变的时候，就带来影响你的生命又怎样呢？最后呢，我们去看保罗生命的改变的结局，他的结局是怎样？ 保罗生命改变的结局，第一，保罗为主殉道。根据教会的传统的历史，保罗是在主后的64至67年之间，在罗马那里被人斩首，剁头殉道。当时就是罗马皇帝尼禄统治的时候，也是对基督徒迫害的高峰期。这个就是那个结局。不止这个结局，还有其他的。什么结局？保罗完成了使命，这个也是他的结局。还有什么？保罗得着奖赏，这个也是结局。保罗怎样完成他的使命？保罗相信他会得着什么奖赏？我们一起来看一节的经文，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七至八节，我们一起读。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持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公义审判的主，在那日要赏给我的，不但赏给我，也赏给所有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持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保罗这三个了，三了的宣言，就郑重地讲出他的的确确完成了耶稣基督给他作为外邦人使徒这个的使命。他完成了使命。保罗相信他会得到什么奖赏？他说什么？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在那日要赏给他的。那日就是耶稣基督再以君王的身份，再以审判者的身份，再一次来到我们世界的日子，也都是世界的末了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按着我们所做的事呢，接受耶稣基督在白色宝座的审判。基督徒会按着他们在地上面为主事作的功，得着赏赐。所以保罗说，这个公义的冠冕不单只是为他而留，也都是为了所有爱慕主耶稣显现的人来到给我们。我想问你，是不是一个爱慕主耶稣显现的人？今时今日呢，我们在北美洲这个物质充裕的社会呢，我们很享受我们地上面很多的物质的，当然同时间我们也很享受在地上面我们很多的关系，我们的亲人，或者我们的靓车，我们的靓屋。但有时呢，当我们很沉醉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不是那些爱慕耶稣基督再回来的人。因为我觉得我挺好啊，我现在我刚才升了职，我现在做一些我很开心我很享受的事。我刚刚买了一间新屋，竟然有个泳池我想游下。耶稣你迟点先回来啦，不用那么早的，是吧？但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什么？公义的冠冕是为那些爱慕主耶稣再回来的人而存留。所以弟兄姊妹，我提醒你，也提醒我自己，当我们享受上帝给我们的供应的时候，物质啊，或者人际关系，我们不要将这些东西放在耶稣上面。我们的心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主耶稣基督的同在。当然我们未必想他很快回来，我们很想呢，起码我的爸爸妈妈信了主先，我的仔女正正常常在那个信仰里面讲， 你明白吗？都有这些心，但不要说，哎，主啊，你不要回来主。那这个的结局，这个保罗生命改变的结局，我想问，是不是都是我们的结局？你知不知道？有谁超过100岁的举手？麻烦吓得我，我说得不清楚，我不是说8岁，是100岁。有哪个超过80岁的举手？好，超过60岁不计不得，我见到有个人不肯举吧，算了。弟兄姊妹，我们可能在不同的岁数里面，但没人知道生命有多长。老实说，我都不是很开心地跟你分享，我们今年上半年，我们都有一位弟兄40出头，很健康的，每个礼拜都去踢一次球， 但就是在其中一次踢球突然间猝死了。人生就是这样的。保罗的结局我们大家有眼都看到，我们知道。当然在他的人生里面，他很顺服，他完成了耶稣基督的事，但他也付了很多代价。但我想问你们，今天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后生死亡或者生命的完结就不关你事，不是。你有没有想象过你的结局又怎样？当耶稣基督改变保罗的生命，发生了一个神迹，耶稣基督改变你的生命，在你的生命里面也都是有一个神迹。保罗改变的生命带来影响，你的生命的改变有没有带来影响？而保罗的生命改变最后的结局会不会都是你的结局？来到这里，我想我们可以作一个总结。上帝是众光之父，在一切荣耀光辉的源头，耶稣在大光之中向保罗启示，保罗在大光之中遇见耶稣，从此耶稣得着一个至死忠心的门徒，而保罗亦都得着上帝的召命，生命的更新。其实保罗的经验和我们的经验是一样，上帝拯救保罗，呼召他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上帝亦都拯救了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上帝将全福音的大使命交给保罗，上帝同时间亦都将全福音的大使命交了给我们。保罗说在罪人之中他是罪魁，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曾经逼迫上帝的教会。我不知道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在罪人之中你的 ranking 是怎样，很衰的罪人，很大罪的罪人，哎呀呀掂住的罪人，我不理的。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在上帝神圣荣耀的光辉里面，难道我们会比保罗好吗？我们都是罪人，只不过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是一班蒙恩的罪人。所以当保罗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上帝当作活祭，罗马书第十二章一二节，是吧？我们又应该怎样去回应我们的主呢？耶稣说他就是世界的光，跟随他的我们就不在黑暗里面行走，反而会得着生命的光。我想问今天坐在里面这里的每一位，耶稣基督的光辉在你生命里面去照耀，不单止照亮你，照亮你周遭的人。耶稣说我们就是要做什么？世界的光吗？那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有没有为主作见证，成为这个世界的光，在别人的生命里面来到照亮，来到照耀他的路呢？在上帝恩典的大光之中，主耶稣不单止寻找到保罗，亦都寻找到你和我。愿意我们生命的改变能够见证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成就的神迹，愿意我们生命的改变为自己和为我们周围的人带来美好的影响，愿意我们生命的改变能够为我们赢到上帝为我们预备在永恒里面要得着的荣耀冠冕。我们一起祈祷。主啊，多谢你，多谢你十字架上面甘心乐意的牺牲，以至到今日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你自己的门徒。在过往的生活里面，如果我们有得罪你，我们有疏忽你给我们的教训，求你宽恕我们。今天我们从保罗的生命那里，我们看到原来你容许我们的生命得着改变，是可以带来这么好的影响，而到最后你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永恒里面得着的那个荣耀的冠冕。你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多些用天上的目光去睇翻我哋嘅生命，多啲用时间去关心上帝嘅国嘅， 而唔係只關心自己嘅事。所以今日願意你嘅信息進入我哋嘅心，去改變我哋，就好似昔日你改變保羅嘅心一樣。我哋恭將我哋自己交俾你。
多謝 Francis 同我哋嘅識，花碌碌嘅世界裏邊作啦，唔同嘅嘢。咁但係我哋每一個禮拜，我哋都會翻嚟呢度有一個安靜。但唔單止係咁，我哋亦都咧喺呢度咧，每一個月咧，我哋會做一樣嘅嘢，就我哋會喺當中咧一齊嘅去紀念我哋嘅主。紀念我們的主，我們聚集只是有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們都是蒙恩的罪人，都是因為主耶穌在十字架裏面，祂為我們受死，為我們受害，好讓我們能夠真的白白的來到神的面前，去到呢，來到有一個新的生命，生命被改變。所以這一刻，我想大家有一分鐘的時間，我們真的去安靜下來。好似頭先 Pastor Francis 去提到一個人嘅見證，係嘛？我哋係咪真係願意將一切都係當作為廢物，為要得著主耶穌為我哋嘅至寶咧？呢個係咪我哋嘅生命咧？俾大家少少嘅時間安靜落嚟。聖餐是主耶穌所設立的，在他被賣那一夜，他和一班門徒去最後一個晚餐，他去拿起一個餅，就將他這個餅擘開，他說這個餅就是我的身體，是為你為我捨的，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他也是去到舉起一個杯，他這個杯是為你所流出來一個所立的一個新約，當我們去吃這個餅，當我們喝這個杯的時候，我們去到紀念我們的主為我們所作。我們一起低頭祈禱。真是天父，愛我們的主，我們來到你面前，我們是雖然是認識你，但是很多時候生命裏面還是拿著很多東西為我們的寶，主，我們是否真的以你為我們的至寶呢？求你再一次的提醒我們，你是為我們捨己，你是為我們的罪，你的身體被擘開，你是讓我們有一個新的身份，你和我們立一個新的約，我們今天已經是成為你的兒女，成為你的仆人，我們的生命能夠得著改變，我们的生命能够去改变这个世界。主，求你去充满我们，使用我们。当我们去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我们经历到神你确实在我们当中。奉主耶稣得圣名而求，阿门。圣餐是为信徒而设，我们邀请每一位在当中，如果你是已经很清楚接受主耶稣为你基督的救主，你都是清楚你是跟随他，是作他的门徒的， 我邀请你一起来到当中，走到前面去到领受这个圣餐。你每一位呢，我们有司事会带你在当中去怎样行。你来到呢，你拎这个饼这个杯的时候呢，你可以回你的座位，我们呢一起的去领受，好吗？我邀请你预备好的可以出来。
除掉黑暗，但乱世里充斥了颓垣败瓦，你可否听到我呼喊？
你荣耀光临，
号召你的子女同赴十家，
歌声在全地奏响，万世君王。从黑暗世代里绽放出光芒，覆盖这地方，被怒得释放，核难禁得看见，愿我心更生意念，听见你差遣。
求主给这世代看见异象，从末世仰望你必有回响，请让我看见心力全然奉献，能在这荒土中心作战，全是你恩典。求主给这世代看见异象，从末世仰望你，求被你差遣。愿我们兴起，国度荣耀属你，主光芒今统领这地，合一归你。除掉黑暗，但令世里充斥了颓垣败瓦，你可否听到我呼喊？你荣耀降临，号召你的子女同赴十家，歌声在全地奏响，万世君王。从黑暗世代里绽放出光芒，覆盖这地方，被掳得释放，合眼今得看见，愿我心更新意念，听见你差遣。求 主给这世代看见异象，从末世仰望你必有回响，正让我看见心力全然奉献，能在这荒土中心作战，全是你恩典。求主给这世代看见异象，从末世仰望你，求被你差遣，愿我们兴起，国度荣耀属你，主光芒金统领这地，合一归你。从黑暗世代里绽放出光芒，照亮着前路，被掳得释放，黑眼全然看见，愿我心找紧信念，见证你恩典。主给这世代看见异象，从末世仰望你必有回响，正让我看见心力全然奉献，能在这荒土中心作战，全是你恩典。求主给这世代看见异象，从末世仰望你，求被你差遣，愿我们兴起，国度荣耀属你，主光芒金统领这地，合一归你。
这个是主的身体，是为你为我擘开的，我们一起的去用感恩的心来到去领受这个的饼。饭后亦都照样拿起这杯来，对他们说：这个杯是